历代至上4章24节，西缅的儿子是尼姆利、雅敏、雅利、谢拉、扫罗。扫罗的儿子是沙龙，沙龙的儿子是米比山，米比山的儿子是米施玛，米施玛的儿子是哈姆利，哈姆利的儿子是沙克，沙克的儿子是示每，示每有16个儿子。6个女儿，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西缅人住在别是巴、摩拉大、哈撒舒雅、辟拉、以森、陀纳、比土利、格尔玛、喜格拉、伯玛加伯、哈撒苏萨、伯比利、沙拉因，这些城邑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都是属西缅人的。他们的5个城邑是以坦、雅音、临门、陀建、雅山，还有属城的乡村，直到巴利，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家谱，还有米索巴、雅米勒、雅马谢的儿子约沙、约尔、约士比的儿子耶户。约士比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雅薛的儿子，还有以利约乃、雅各巴、约树海、雅帅雅。雅底叶、耶西灭、比拿雅，示非的儿子细沙，示非是亚龙的儿子，亚龙是耶大雅的儿子，耶大雅是申利的儿子，申利是示玛雅的儿子。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名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这西缅人中有500人上希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士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法雅和乌薛，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力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感谢神。
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历代至上》4章24节至43节，西缅家族的族谱。这段经文的背景，那《历代志》讲述的是神救赎工作的历史。本书最初的读者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那《历代志》一开始这份长长的家谱，是对失败者的安慰，对软弱者的扶持，对蒙召者的坚力。《历代志》成书于犹大被掳回归之后。这时，神借着这份伟大的家谱数算自己的百姓，把这些弱小卑微的失败者的源头追溯到创造的起头亚当，让百姓清楚地认明自己蒙拣选的地位，并看到神守自己的约——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和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神透过这份家谱所发表的，正是他自己所宣告的。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指望就是，这些语种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结存到永远的果子，最终会要成就的。那西缅支派的这段家谱，不断提醒被掳归回的百姓要顺服神的命令，也鼓励一切软弱失败的子民，即使像西缅支派那样微弱。也能凭着信心被神大大使用。西缅支派是12支派之一，是人口最少的，在被掳之前几乎没有存在感。父亲雅各的祝福是责备，摩西的祝福是忽略。但是呢，在大祭司胸牌的12块宝石中，有西缅支派，因为是第二个儿子，是第一行的第二颗宝石是 Topaz。那在启示录21章19到20节，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那这个黄玉呢，Topaz 是排在第7层，也就是神纪念他们，即使是他们微小的支派，神也纪念他们是存到永远的。这是他们在旷野的漂流和在迦南地的分地，在犹大境内，在南地。西缅支派和犹大支派都是利亚所生的。 两个支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西面支派与犹大支派，有着一些联合的行动。这些联合行动主要包括军事合作、领土共存、支持大卫王权，以及后来成为南国犹大的一部分。这段经文的结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24到27节是族谱列出了西面的子孙，强调人口较少的事实。那28到33节是记录他们的定居地，记录他们的定居地，显示与犹大支派的联系。那34到43节呢，记录该支派最重要的人物、族长以及扩张和战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我们来仔细的研读一下这段经文。在24到27节，提到了这个族谱，西面有六个儿子，这里却只提其中的五个，而且只数算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的后裔。这是作者精心的安排。这一段经文呢，这三个部分最不重要的先讲，然后重要的后讲，最重要的呢是最后讲。他这样安排的结果是要为纪念34到37节记录的那些族长，就是以及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部分的重点呢是说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犹大的地业在西面的地业在犹大境内，西面支派他们的领土传统上是称作南地的地方，有段时间。他们得地业，之后，西面支派大多数是游牧民族，所以需要逐水草而居，环境比较恶劣，所以人口就急剧的下降。但是他们仍然都存活着。第二部分呢，就是28到31节列出了西面人居住的主要城市，32到33节列出了这些城市附属的城邑与村庄，都位于犹大南方的半干旱地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诚意。他提到呢，别是巴在这儿，抹拉大，哈萨舒亚，比拉以森和陀拉。我只找到了以森、比土利、荷尔玛和希格拉，博马加博在这儿，哈萨舒亚，哈萨苏萨。其他的没有找到，这些是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都属西面支派的。他们的五个城邑，这里提到的，我找到了雅音在这儿，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家谱。在这一段中呢，提到这些城邑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都属西面人的。作者为什么提到这句话呢？我们在后面还会仔细的分析。在大卫作王的时候，有一个时，呃，有一段时。大卫作王的一开始环境比较艰苦，但他们都还是挺下来了。虽然人数比较少，但他们还都是坚持下来了。那第三段呢？第三段的经文，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南地，在这个部位。那第三段的经文呢？提到了最重要的族长，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做族长的，他们的宗族人数增多。并且记录了两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他们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在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而且还记录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上了希尔山，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力人，就住到那里，直到今日。这是基多口，它位于这个地方。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作者提到38节以后，西面支派愿意和犹大支派联合成为南国的时候，就等于被犹大支派来祝福和保护。那一方面呢，历代志的作者透过这个来特别强调犹大支派君王的权柄，也提到如果愿意来顺服这个君王的权柄，也会得到祝福和保护。因此，与犹大联合之后，38、39节说，他们宗族人数就开始增加了，以至于他们就住平原的东边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然后就打败了韩，也打败了41节那边的米乌尼人。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42节，甚至也打败了亚玛力人，就住到那里，直到今日。意思是说，当他们与犹大联合的时候。 就得到了祝福，就得到了保护和祝福，他们的人数就增多了。而增多之后呢，就有能力去打败其他的边疆的民族，这就代表说他们顺服就带来神的祝福。而特别提到他们打败了亚玛力人，这实在是应该浓墨重彩，这实在是一笔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当犹大支派很多人被巴比伦掳走之后，仍然有少数的西面支派的人仍然占据着以前他们打败亚玛力人所得到的土地，直到今日。这就反过来给现在归回的犹大支派的百姓很大的信心和鼓励。曾经被犹大所保护和祝福的西面支派，他们以前靠着这样的祝福和保护，以及依靠神就得胜，特别是胜过神所命令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要去消灭的亚玛力人这件事上，西面人他们忠心的顺服神，打败了亚玛力人，直到今日，就反过来鼓励现在看起来比较残破的犹大支派的人，归回之后要效法西面支派，他们对神的忠心；犹大支派要对神忠心，让万事互相效力。西面弱小的时候，犹大祝福了他们。后来，犹大他们被掳走归回之后很弱，可是西面他们依靠神所得到的一些信仰的经历，依靠神的得胜的成果，可以反过来鼓励现在被掳归回的犹大支派，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段呢，参考了那个淡江教会江玉明牧师的讲解。那这段经文的应用呢，主要在一个是信心方面，一个是顺服神方面，一个是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之间彼此遮盖，彼此祝福，在神的国度里面，更加的珍惜这种合一友爱、互相接纳、互相支持、互相欣赏的态度，神必赐福到我们当中。那今天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西面支派是弱小的一个支派，为什么在这里有长的篇幅记载他们的族谱？第二个是我们个人从这份家谱中获得怎样的信心和盼望？
好，谢谢希蕾姊妹啊，读得很仔细哈，挖掘得很深入，很多的资料哈，去放在这里哈。西缅支派的特点，它为什么放在这样一个蛮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整个9章的家谱当中，犹大支派是核心哈，讲了2章、3章、4章都在讲犹大支派，那紧接着就讲西缅支派呢，把它放在这样一个蛮突出的一个位置哈。那从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哈，希勒刚才也提到，特别提到他们的人数增减这个问题哈。27节讲到他的人数不多啊，然后到了这个38节就讲到人数增多哈。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啊，38节讲到这些族长的名字，然后讲到他们人数增多哈。到了41节，他就交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以上录名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大家知道哈，这个西西家年间呢，北国几乎被灭，然后最后被灭被掳啊，这个其他的支派是遭难的时候，南国也岌岌可危啊。但就在这个时候哈，这个本来人数是倒数第一的，进这个迦南分地的时候哈，西缅支派只有22,200人啊，所有12个支派当中人数最少的一支，但是在其他族遭难的时候，这个族的人数在增多，而且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呢，他们却攻击到韩的地方，往东边哈，又夺了希尔山那边的地方啊，打败了这个亚玛力人啊，所以这个民族真的是很特别哈。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呢？前面人数减少啊，要对照这个创世纪49章哈，这个雅各对12个儿子的那个祝福的话语当中，其实对利未支派和西缅支派一起讲的时候，那不是祝福，那是咒诅啊，讲到他们将来要分散到这个兄弟当中居住哈。利未支派根本就没有参加分地，他们作为利未人哈，他们就是分散的哈。那西缅支派呢？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么多村落的名字？这也是其他家谱当中没有的啊！把他们居住的村落一个一个很仔细的提出来，就是要强调对应创世纪雅各所讲的话哈，它是分散的，它不是一片啊，所有都是归他一片的那样的分地， 它是一个一个的村落独立的，啊，
嗯。
实际上它是分散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所以它的这个人数稀少，分散在各地，是因为当初西缅犯罪啊。那后来他为什么又强盛起来，人数又增多呢？这个跟他与犹大支派的联合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哈。一个支派的兴衰啊，跟什么事情是相关的呢？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啊，成为那个蒙福的呢？啊，怎么能够扩展这个境界呢？哈，这个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地方哈。
好，我们是从两个方面的思考哈，第一个就是人若靠自己哈，实际上是会走向败亡的，这也就是西缅支派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吧。在人口普查的时候呢，有两次，一次呢，他从5万到2万，那第二次呢，在瘟疫之后呢，他们又去行哈，拜假神，招神的愤怒。以至于他们的人口又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偏离神啊，偏离神，实际上是神不保守、神不祝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当人转向神、靠着神的时候，他是蒙福的哈，就像亚比斯的祷告一样，完全交托，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哈。这也是呢，有两段经文，我们特别受鼓舞哈，就是今天的历代志上4章39到40节，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场，又宽阔又平静。从前那里住的是韩族的人哈，他们实际上呢是奋发图强，没有束手待毙，因为他们转向神，依靠神，坚定了信心，而且与神联合哈。这个与神联合的意思又是什么呢？他们实际上是去寻找神所祝福的，这个犹大支派，所以他们与他们联合。那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鼓舞呢，就是，也是诗篇第43篇第5节，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愁烦？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所以呢，就是在困境、在逆境、在衰败的时候，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而不是自暴自弃。要寻找神，转向神，认罪悔改。那是凭着信心去找那肥美之地哈，就是说把神要放在首位，敬畏神，人口受祝福，与神联合，合神心意。人有错误，不要灰心丧气，要谦卑悔改，去和神联合。
好，刚才雷青提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哈，也是解读这个西缅支派这个命运哈，最后的这个安排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哈。但是我们有一点不同的角度去看哈。那这些人第一批的读者为什么要从被掳之地回来？是因为神的应许70年满了，他们就回归。如果照着西缅支派这种的方式，哈，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的话，他们不想回来，为什么要回来？在那个地方已经居住了70年，他们已经安居了，哈，适合居住，哈，牧放群羊啊，像这里，如果他们要找又宽阔又平静、安稳的适合居住的地方，他们不会回来。回来的人是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这个地方很干枯啊。这个地方很破败，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但是他们要回来，是因为神要借着他们重建这个国家，重建这个国家的信仰啊，圣民、圣城和圣殿，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在前面28节到33节，在记西缅支派的家谱的同时，特别讲说当初他们分地分在哪里，这是什么意思？提醒他们要回来啊。不要只是追逐那些草场，肥美的草场，适合居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这样走的话，就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偏离神当初给他们设定的这个地界，对不对？所以在记家谱的时候，特别在西缅支派哈，提醒他们：你们当初分的那些城就在这里啊，但你们现在居住在哪里呢？你们已经跟着这个草场，跟着羊群走，你们不是跟着神走啊。跟着羊群走，那你就会越走越远，走到希尔山去了哈。 虽然为了你们的生存，你们很勇敢哈，打败亚玛力人，打败当地的人，能够占据这个地方。别的民族当初为什么别的民族被掳的时候，他们能够蒙福，人数增多呢？是因为他在南地居住，对不对？南地是很旷野的地方，是很贫瘠的地方，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遵守神给他们分配的这个地，守住这个地界，你看。他们人想象不到，哪有想到说这个敌人是从北方来的啊？北国先被掳了，然后这个犹大也被掳了哈。他们因为躲在这个犹大的这个荫蔽之下哈，他们蒙福，他们能够成长，但是他们成长之后呢，他们就要挪移了。所以这是这个家谱当中记载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对他们的一个提醒啊，要回来。现在是被掳归回的时候，你们要回到你们当初神所设定的那个地界，不要追逐肥美的草场而走啊！这个当初历史上有教训呢，就像罗德一样，罗德抬眼一看啊，这个索多玛那个地方适合居住哈，他们就搬了哈，就走了。那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亚伯拉罕没有走啊，亚伯拉罕在山上不适合居住哈，但是他凭着信心跟随主哈，神所应许的这块地，迦南美地是神给他的地界哈，这就是诗篇16篇所讲的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所以，我想这个历代志的作者，特别在记家谱的时候，把人地名也记下来，而且把他们分的地哈都记在这，是对他们的提醒啊！要跟随神啊，要回归，要回到当初神给你划定的地界当中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都像西缅人一样分散到世界各地哈，但是神给我们画的地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只要跟基督联合啊，就像西缅跟犹大联合一样哈，不管你居住在哈中国大陆、美国哈、世界各个地方哈，这个永远的福乐哈、永远的喜乐哈，是神所应许的哈。不要离开这个地界啊，不要只看着哪里好、哪里适合居住啊，而是看到哪里是真正神要赐福的地方哈，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
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哈，虽然不长，开始也没意识到它有多么重要，但是仔细查考之后，给我很大的震撼。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就是西面支派这样一个弱小的支派，他因为顺服神、倚靠神，不再犯罪，而是顺服神，与犹大联合，他从一个弱小的支派变得强盛，能够打败这个。敌人能够扩展这个疆土，那打败了是不仅仅是韩，而且是亚玛力人，这是外邦人的头吧？可以说外邦人最厉害的一个外邦就是亚玛力人，而且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为敌的。然后神使用的是西面这个弱小的支派去打败他们，我觉得是真的是给人很大的信心和力量，也给那些被掳归回的人那些残破的那些，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信心鼓励，给他们以安慰。就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这个西面支派的兴盛，他在衰落的时候，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损失了60%的人口，因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犯罪，就是在民数记25章，他们的首领辛利和这个米甸人犯奸淫，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罪使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损失了大量的人口。但是当他们顺服神，与犹大联合，就是顺服型，靠着信心来顺服，他们就得到祝福。这个祝福不仅是他们自己强大，而且是被掳归回的人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我觉得这么一个微小的、弱小的支派，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实在是很感动。那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是一个微小的支派，但是在神眼里，他们都是神的宝贵的孩子吧。这个就是在那个大祭司12块的胸牌上有他们一份，在新天新地里，他们是仍然是存到永远的。那在这个我们这个。姊妹分享的是说，在献祭，这个摩西 带领族长献祭的时候，十二日连续的十二日献祭，这个各个支派都是一样的，那个神都是一样的，那神的要求看来对每个支派都是一样的，神看每个支派也不因为他们弱小，而是看每个支派都是一样的，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一样的，那神纪念每一个弱小的支派。
就是说，我们主要讨论了啊，这个西缅的支派，我们结合那个创世纪第49章哈、啊，那个雅各对他的儿子西缅的一个，其实算是带着咒诅的一个那个遗言吧，就是那西缅这个支派，因为他在那个事件的时候跟立位一起就是进行残忍的杀戮哈，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这个西缅这个个性是比较残忍的，所以他受到了那个咒诅，他的咒诅呢就是分散到各地哈。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就是看到了他如何分散在犹大各地，所以我们也知道有时候这个咒诅。其实也是神的保护和祝福，就是从你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人看的时候可能是不好，但是从神的角度，就是充满着那个保护的意味哈，让他和那个王的支派哈可以联合，并受到保护。那这个是我们肉眼哈人无法穿越时空去看到这个长远的历史的结局哈。但是神在他的国度中是有他美好的计划，所以但是呢，这一段我们也看到，就是西缅的人口，就是除了分散以外，第二个特点就是人口在增多，那就是说这就是神对他们的祝福哈，他们来到自己的应许地，就是第31节哈，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这些地都是西缅的，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我刚开始没有明白，但是大家一分享就慢慢捋清了，就是因为后来呢，他们就第39节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所以他们向东挪，向西挪移。我们同姐妹有提到这个韩族是在他们的西边，然后向南移，比如说希尔山和那个亚玛力人哈，就是向东、向西、向南移，他们看着就是地界在扩张哈，但是他们没有守住本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扩张，这个也不是说上一章经文就讲到我们要扩张那个亚比斯哈，扩张我的境界，但是这个就是说你要守住你的本位，才能去扩张哈，而且它这个扩张有的是合神心意，有的是不合神心意的。比如说希尔山是以东的境界，那神其实没有让他们去攻打自己的弟兄希尔以东族哈。所以这个就是有好有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其实就刚才我讲的这第3点就是他们那个地点的迁移，人口的众多和他们分散在犹大各地这三个方面。
好，提醒我们哈，西缅这个支派的兴衰哈，它的衰落人数的减少，因着他们凶残啊，犯罪啊，没有怜悯之心啊，造成了这种的结局。那再次的兴起啊，甚至在别的民族支派被掳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得保护，是因为啊，照着神的心意守住他的地界啊，在他所在的地方哈，刚才爱丽丝在分享的时候很好哈，当初的咒诅，因着他们的顺服变成了什么？祝福啊！哎，所以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什么时候，即使是像西缅已经遭到父亲的咒诅的情况下哈，只要服下来啊，顺着神的安排、神的心意去做，哎，这个事情反过来成了他后来的祝福了哈。这是人想不到的啊，凭着信心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被提醒的地方哈，好，我们再次来复习亚比斯的祷告哈，真的神的做事哈，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哈。 一切的福气都不在神之外啊，我们求的是神所加给我们的赐福啊。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历代志
历代
上
至
三
上
章
至上
十
至
节，
上十节，
亚比斯
亚比斯
求
求告
告以色列
以
的
色列
神，
的神，
甚
愿
愿你
你
赐福于我，
扩
扩张
张
我
我
的
的
境
境
界，
界，
常
常
与
与
我
我
同
同
在，
在，
保
保
佑
佑
我
我
不
不
遭
遭
患
患
难，
难，
受
受
艰
艰
苦，
苦，
成就应
应
允
允
你求
求
的
的
神。
他
历
所
代志
求，
上
历
四
代
章
至上
十
至
节。
上十节。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今天借着历代志上第四章最后这一段关于西缅的后裔的分布，让我们看见主虽然有时候你对人有愤怒有惩罚，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信心在你身上，能够顺服你的旨意，你能够将万事互相效力，把咒诅变成一个祝福。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真是敬畏你，能够爱你，能够顺服你的话语。主在我们每天在这个平台上面研读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一生能够靠着你的旨意行事为人，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继续往前走，直到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带领我们进到永恒的国度里面。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在天上属灵的福气。谢谢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
阿门。
门。